十八章啊。
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阁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味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血归到自己头上，与我无干，我却干净。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
那这里面还是有一些当时的历史背景啊，事情啊，我们就要稍微弄清楚。那当然这是比较特别啦，尤其主耶稣跟这个保罗讲的话里面，你觉得保罗哪一句话听得最开心啊？
只管讲。
真的吗？还有呢？
不要怕。
还有呢？
有我与你同在。
你怎么都没有我最喜欢的那个。
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
也不是。他终于听到一句话，说这里没有人下手害你了，你知道吗？你看看他跑的这每一个城，要么被打，要么被追，要么被关，对不对？到了哥林多，他已经有心理准备了啊！终于主跟他讲说，你可以歇会儿了，没有人下手害你。你看看那句话，在他听了可是舒服啊。那在这个城，保罗住了一年零六个月，这是他最长的一段时间了。那这段时间可能相当的安定，你看帖撒罗尼迦书里边就讲了，就看他什么时候写的，他很想回帖撒罗尼迦去看望弟兄姐妹，但是呢每次都遭到阻挡啊。显然他派了提摩太去，他也许还有其他的同工去啊。这些地方啊，既然已经都到了希腊半岛，已经到了哥林多这个地方，那再往上到马其顿呢也不是说太远，所以他们可能已经开始有些同工在这样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的。那这里当然我们一开头就出现了这个新约教会的第一夫人啊，雅居拉的太太 Priscilla。 那有关于 Priscilla 为什么会被这个罗马皇帝 Claudius 要所有的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啊，这个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说法，原因是为什么？那还有一个比较切身的问题，就这个雅居拉、百基拉他们这时候是已经信主了呢，还是还没信主？有没有什么参考资料给我们讲讲？当然在神学院有没有读过这一段，他们怎么说的，为什么犹太人会到这里，然后他们两个来的是信主了还是没信主？
应该是信主了，因为他们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可能被拆散的。
根据何在？
参考书
怎么讲？
说他们开始觉得可能让他们不是当地的人，可能就不让在那里待了。
这个参考书所用的资料是什么？它是猜的呢，还是真的有实际的史料？因为这个这样讲下去的话，就看你从哪里开始，你越走呢，就是越追不回来。你总要回到它的原始资料，他怎么决定他们是基督徒，离开了罗马，并且是因为信仰的关系？
换了新的皇帝吧。
阁老丢年间呢，这个是换了新的皇帝是不错啊，但是这个新的皇帝到底为什么会叫犹太人都离开？
这就不知道了。
就是啦，所以你一定要去看啦，这弟兄姐妹你去看参考书，网上现在很多资料，那中文的资料尤其是你一直看了两眼了，他就是这么写一句，他哪抄来的你也不知道，你一定要看他的原始资料，凭什么你做这个推论？那实际上呢，关于阁老丢他为什么叫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哎，无论是罗马或者是其他的地方呢，这个赶逐犹太人呢，并不是一件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有一个说法呢，就说是这是一个罗马历史学家写的，他曾经说到，他也就这么提了一句，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 他说呢，有一个叫做什么 chest 还是 crest， 因为有这样一个模模糊糊的记载呢，很多人他就开始猜了，他就开始推论了。你知道我们现在从保罗走了加拉太的会堂，到了腓立比、帖撒罗尼迦、雅典、哥林多，所有犹太人的会堂，所有犹太人的社区，他有没有碰到一个信耶稣的？一个都没有。那人家说呢，在罗马有基督徒，而且这个基督徒呢，可能是因为闹得不好呢，或者是怎么样了，所以格老丢上台就把他们都赶走了。更不要说我们等一下，我们其实已经看见过了，犹太人把他们抓了，去找当地的地方官，当地的地方官根本就没有耐心去听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因为对于罗马人来讲，犹太人就是犹太人啦，哪里犹太人里面还有一些就是信耶稣的，他们更搞不清楚了。这个事情不太可能会闹到罗马皇帝那里。哎呀，说因为你们这个信基督的关系呢，所以叫你们离开罗马城。什么时候才开始出事情了呢？我们晓得保罗到了罗马，最后是他要上告凯撒。他到了罗马的时候，那个地方已经有教会了。他去罗马之前，他已经写了罗马书，就表示说呢，啊，那信里面又说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就表示说在他以前啊，的确罗马有了教会。那个教会是谁回去建立的？实际上最可能的人选就是亚居拉白基拉，因为他在罗马书里面又问他们的案，表示他们又到了罗马去了。啊，说为什么这个 Priscilla 被称为新约的第一夫人，就是这样。他说各教会都欠他们的债，以弗所教会也是他们开始的。圣经其实没告诉我们他们两个到底是不是已经信主了，比较可能还是他们根本没信主。他们来到这里遇见保罗，保罗是支帐篷跟他们同夜就住在一起，那你跟保罗是不用住几个晚上了，人家跟耶稣住一个晚上他就知道遇见弥赛亚，保罗也是一样，如果你是真慕道的，你来一下子就得救了。你当然这个东西还是没有定论啊，不过呢，就是说我劝弟兄姐妹在看这个资料的时候，所以我要问啊，我就是这样，还好张扬知道一些，对吧？那你去读这些参考资料的时候，你不要完全相信他，因为他们说的其实是完全没有依据的，而且他们都不太本着圣经来看。你要本着圣经来看，第一，刚才已经说了，他从土耳其半岛走到希腊半岛，到现在没有在会堂里面遇见一个已经信耶稣的人。第二，当官的人根本就搞不清楚，他一听是犹太人自己信仰的迷信的问题，他就把你赶走，根本不听。什么时候真真正正基督徒出问题了？就是到了尼禄皇帝的时候。尼禄皇帝呢，那个时候烧大火吗？不是尼禄去烧的罗马城，尼禄实际上在罗马城外，尼禄还去救火。因为那个时候的罗马这个竞技场外面那些有些的比较平民区啊，那就像起了火以后，罗马的尼禄还特别赶回来救火。但是呢，因为他这个声望不好，他要找个替罪羊。那个时候罗马已经有基督徒了啊，那这些基督徒呢，在别人看起来是偷偷摸摸的，他们在拜一个死掉的人，然后他们在一起呢会喝那个人的血，你知道吧？哎，这个在其他的这个罗马的文明人听起来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此呢，尼禄就找了一个替罪羊，那个时候就是真真正正压迫基督徒的开始啊，政府压迫基督徒。很可能罗马啊，这个保罗也是死在尼禄的手下，但是那个时候罗马已经有相当的基督徒的啊势力啊。这个时候，现在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你要说亚基拉、百基拉他们是已经信主了，实际上是很难提出这个真正的证据来。但是假设他们要是还没有信主的话，那这个保罗你已经看出来了，哎，他们本是第三节，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那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这有一个相当大的可能，就是说，哎，那当然我们前面已经看见了啊，保罗可以连续好几个安息日进去会堂里面的，还不会出乱子，就表示他这个我们就说他偷羊的技术是越来越高了。你看这时候也是一样，第四节，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哎，没事，他每个安息日他都还可以去。那犹太人到了一个地方，他们一定彼此帮助， 那这时候你就看见了啊，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和他们同住做工，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我们最喜欢讲的这个代职侍奉啊，什么叫做 tent making， 就是保罗代职侍奉。请问保罗什么时候开始代职侍奉？什么时候开始支帐篷？有哪里告诉我们？这里是第一个地方他讲支帐篷，还有没有别的地方讲？在这以前也没有讲到保罗支帐篷。如果保罗没有支帐篷的话，那他怎么办？
现在放有一个地方什么亲手做工啊？
嗯，哪一个地方？
你说的亲手做工是不是帖撒罗尼迦前书里边他说第四章第十一节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从前说
的。哥林多前书后书里面
讲。哥林多前书后书也讲。那这哥林多呢，那就比较好讲了，因为他现在就是在哥林多支帐篷，对吧？哥林多以前他有没有支帐篷？如果帖撒罗尼迦前书所讲的这个亲手做工是也是指着他自己的话，那么他在帖撒罗尼迦就可能就在支帐篷，是不错。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呢，他在这些地方他待的时间不是很久啊，然后常常人家一赶他就得逃走了，那他的帐篷带呢还是不带？
还有一个是他写信给哥林多的时候，他有提到就是说他在极艰难中也没有其实是受到腓立比教会的支持嘛。
对对。
嗯、对，他在表扬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服侍哥林多的期间他已经在做工，然后在极困乏的期间。
对。这里就是讲他在哥林多的时候做工。可是实际上呢，在帖撒罗尼迦呢是第二章第九节，他说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啊，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啊。这除了是昼夜传道之外呢，还有一件事情呢，免得叫你们受累呢，就是说我们吃的用的我们不靠你们，对不对？所以他是有可能在帖撒罗尼迦那一带他就已经他在做他的帐篷，只是他待的时间不长，又被人家打，又被人家赶走，对吧？那再加上腓立比呢，在腓立比那个地方呢，就是可能有吕底亚他们呢，在支持他一些，这是他自己名言的，所以他真真正正开始呢，支帐篷呢，应该是在这里。那再问一个问题了，他在加拉太的时候有没有支帐篷？他写信给加拉太教会有没有说他也是这样昼夜辛苦做工呢？所以这些都是一样的原则。我们常常听人家讲，听人家讲，但是其实我们自己可以去找这个答案，而且自己去找这个答案的时候，第一个重要的就是圣经，往往也就只有圣经这个信息才可靠。他如果在加拉太都没有支帐篷，至少我们没有任何的证据告诉我们说他支帐篷，而且那时候安息日教会打发他们，应该是给他们足够的盘缠了，让他们能够用，对吧？因此呢，你说保罗是支帐篷传道呢，这个话其实不是很准确的。他的确在哥林多这里他住了一年零六个月，他是支了帐篷，可能还卖了几个，对吧？现在你能够找到一个帐篷上面有保罗签的名，那不得了，那比这个什么达文西画的画还要值钱了，对吧？他到底支了多少帐篷？这已经是他所谓第二次旅行步道的最后一站了。然后他就坐船回叙利亚去，经过以弗所，对不对？然后他在第三次他到去探望弟兄姐妹，他就开始往耶路撒冷去，往耶路撒冷赶了。那第三次的时候，他就更不可能一路走一路支帐篷了。他在以弗所住了一阵子，住了比较久，可能有三年半的时间吧。那地方他也可能是做工。你可以说哥林多一年半，加上帖撒罗尼迦两年，好了吧。那个以弗所呢，是吧，三年半。那这些他在固定的地方他可能做工。也就是说呢，保罗还有相当多的时间他没有在支帐篷。那他当然他巴拿巴跟他在还没把他找出来，他在大树那些时候他也许都在支帐篷，是有可能。那到底呢，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啊，现在好多的弟兄姐妹都说我要效法保罗。到底这个代职侍奉支帐篷传道是比较容易还是比较难？哪一个 哪一个是需要更高的功夫啊？这我们就要问清楚啊，对吧？你要打篮球，你不能说我一开始我就要打这个美国职业篮球队，打棒球也是一样，你得从这个比较低层的开始往上打。如果彼得他们都没有办法代职，对吧？这使徒里面只有保罗一个人他有这个本事代职，那你觉得代职是需要比较高的段数呢，还是不代职需要比较高的段数，哪一个比较容易？肯定是代职更难嘛。我就不太清楚为什么这么多的弟兄们他就是很有把握他要效法保罗代职侍奉。代职很难的、啊。这代职到底有什么难？弟兄姐妹，晓不晓得代职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难？代职跟不代职，你可以说，哎，都差不多，都一样，这都是外行人在讲的。代职跟不代职的区别在哪里？
我们这边有一对代职的侍奉的一对家庭，有带有两个孩子、也是比我们还要年轻几岁。然后现在是特别的难，心里面也是特别难过，因为呢，他们是要租房子，还要养孩子。然后又要服侍，就是之前的时候开那个干洗店，干洗店经常都是带着孩子在店里面一边带孩子一边干活，然后经常都是还带着孩子十一二点才回到家，一两点才睡觉嘛。然后后来现在生了第二个孩子，那他们就觉得做那个干洗店太难了，就去弄那个滴滴拉货。但是呢，因为教会事情又经常会让他跑，你经常停不拉的话呢，就找他拉货的人会比较少，所以他们也会很艰难。而且光一个月的房租的话，对他们说也是很大的负担。然后他们就在犹豫，就想着说要不要请教会给他们付那个房租。但是如果教会给他们付房租的话呢，他们就又教会有什么事情就立马要叫喊过去，立马就要走的话，家里面又过不了。所以他们这两年这几年下来就觉得家也没顾好，孩子也没有那个家也没有照顾好，教会也没有服侍好，就觉得两头空，就是觉得自己白占土地，就特别犹豫到底还要不要继续。然后教会里面的话就是也还是以前的那种老的模式，他们把自己的困难给教会说，教会就说，哎，你们还是太年轻，一条他们要过信心的生活特别困难，然后如果孩子要上学，他们本来就不是本地人，就会更困难，所以呢现在就特别的艰难。
我觉得代职我感觉难就难在你得决定哪个是你的主业，哪个是你的副业。反正我一直肯定是传福音，可能连副业都算不上，可能是我一个 habit。 就像那什么，有人喜欢修车，有人喜欢干嘛，你可能在闲暇的时候传传福音，
到你的瘾头那也好，忘不掉的事情就不错了。
但这个很真的很难，因为你如果代职的话，你的主业其实很难，就是说我的主业是传福音，然后那个是我的副业，
对，
这个平衡是很难去找的，而且慢慢可能就被拉过去。你可能开始觉得说我像保罗做帐篷一样，只是一个 support 我自己，但是很容易慢慢你就觉得各种各样的原因吧，你可能觉得说，哦，这个其实可能对我来讲更重要一点。
主耶稣讲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它不是一个规定，他是说你的 ability 的关系， you cannot， 他不是说 you should not， 不是说你不应该侍奉两个主，因为你没办法。这个世界是在撒旦的手下，他对于这些要服侍主的人他是最有兴趣的，他只要能够把你从神的手上拿下来，他把你占据着就行了，对吧？因为讲了半天呢，这个罗马书也讲了，我们到最后说到最后是我们需要把什么东西献上啊，我们应当将什么献上啊。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什么献上啊，当作活祭啊，不是你的心智啊，也不是你的一生啊，也不是你的时间，而是你的身体。直到你把身体献上，那其他的献上都是假的。可是身体有个麻烦啊，它会累啊，它会饿啊，它会发脾气啊。身体只能用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真的没办法的。那服侍主是很麻烦的事，为什么呢？有的人以为说，哎呦，你看我们这个教会的牧师一个礼拜呢就准备讲这一篇道，他准备不好。你看那些代职的人他这么能干，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很多的大英雄啊，在北美教会大英雄都是代职的，一个一个都是代职的，都是出名的人呢、很多都是代职，那个比全职的工人还要能讲还能干，好像做的事儿还多，而且他讲到比他们讲的都好。代职的工人就很理亏了。 觉得我拙口笨舌，我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啊，但是我觉得呢，我需要这样做，我就这样做了啊，就觉得很好像腰杆挺不起来。其实严格的说起来呢，代职不代职啊，是一个招，是一个很清楚的招。啊，服侍主做仆人不是一个招，你可以把自己奉献给主，但一旦奉献给主，主要你代职或者不要你代职呢，这个是有规矩的。他如果要你不代职，那你会做不下去，你会不管干什么你都做不下去。那我想我们中间有的弟兄有这样的体会了，哪怕有工作的机会他去做，他不平安的。那这个不平安你千万别硬压，压到最后压出毛病来。主就是要你不代职，那你最好乖乖，因为代职太困难。可是你若是没有这个招，你从来不知道不代职是怎么回事，你要是这个人又有恩赐又有口才的话，可能你觉得没什么区别。但这是每一个家庭每一对夫妻呢自己需要去打算的啊。像我很清楚，我知道我不能代职，我不能代职呢不是因为我有很清楚不代职的照，而是因为我真的没这么能干。那感谢主呢，我太太就特别支持我，然后我把工作放下来也是她说的，她说你就不要做了，马上就不要做了。而且那时候实际上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他还在医学院读书，才刚刚开始读，医学院学费好贵啊，我们根本就没有收入没钱。他说你就放下来啊，然后他加了一句，他说我不要等我从医学院毕业了，人家说你能够服侍主吗？是因为他太太是医生，那当然后来讲这话的人多了，只是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就乖乖的放下来，不要再做了。那他觉得那是他的事情啊，让我没有后顾之忧。这是他在主面前需要交账的事情，让我的丈夫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好好的去做主要他做的事情。当然除了主要我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他要我做的事情，我也需要把他做下来，那是当然不在话下。可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寻求，而且在一定的时候你需要做决定啊。保罗这时候的代职呢，千万不要随便去效法。跟大家说了，12个使徒没有一个可以像他这样，你就知道这件事情多难。而且保罗是不是从头到尾都是这样所谓的代职侍奉、执帐篷侍奉，那你是没读圣经。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时代里边那你要找到这样的工作还真不容易，对吧？你现在有谁的工作可以说啊？我今天要去传道，我今天要去传福音，把我的帐篷稍微放一放。这个世界的王他很聪明的了，他已经不给你这样的工作了。你说谁在美国能够找到一个工作还可以办绿卡哦？可是你要去传福音你就走，对吧？被关被打都没关系啊。所以你看看这个东西是很麻烦的啊。为什么这个 Priscilla 跟百居拉他们两个这么了不起，尤其是那个 Priscilla， 因为他们如果是干同行的，保罗丢下他的帐篷没做完的，谁替他做？然后每次保罗被打被骂回来，谁替他养伤啊？谁接待他啊？那都是他们夫妇，对吧？你看保罗这个代职是有条件的，不是这么简单的。我们现在没有一个代职的人可以有那个保罗代职的自由，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代职不是保罗的代职，真的不要随便把自己往上面去弄等号啊，这实在是不妥当。好啦，他的背景稍微看了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往下走。他离了雅典到哥林多，雅典呢到哥林多是往西走，不是走很远，这个都是要么就是小岛，要么就是半岛，那边有上千个大大小小的岛。然后刚才已经说了，每逢安息日他就在会堂里面跟人家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显然他待了一阵子。第五节才说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也就是说保罗在雅典的时候，希拉跟提摩太还没有从比利亚过来，他们过了一阵子才过来。过来的时候呢，那正遇见保罗发威，这些犹太人抗拒毁谤，抗拒毁谤就是我们已经过了那个 friendly discussion 辩论的时候，已经也不是 discussion 也不是 debate 了，这时候已经到了 opposed blasphemy， 已经开始毁谤了。那这时候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那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对不对？他在加拉太也这样做过。那再说是不是以后他就不在犹太人会堂传福音了？不是，他只是说在这里，他到底下他又到犹太人会堂去，一定的啊。从今以后呢，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这是讲到在这个城里面，他就不在犹太的会堂里面讲到了。 你看他于是离开那里，就到了一个人的家中，那人名叫提多尤斯，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这个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这个就麻烦了。他虽然离开了会堂，他住在会堂附近。管会堂的基利斯布，你要看英语的，他是说 chief ruler 啊。前面我们讲过说，管会堂的不是修理工人呐、啊，管会堂是 ruler of the synagogue。那这个还不是普通的 ruler， 这是 chief ruler， 就是会堂里面他最大的那个人，他信了主了。哎呦，还有很多哥林多人都信了主了，相信受洗，这我们都讨论过了，相信跟受洗合在一起。到这个时候，主开始跟他讲话，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然后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那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呢？在这地方保罗花的功夫最多，但是以后和腓立比啊、帖撒罗尼迦教会比起来，哪一个教会的问题最大？哎，哥林多教会问题最大。这怎么回事啊？腓立比我们已经讨论过了，那封信是保罗比较晚年写的。哎，这个教会好得很呐、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帖撒罗尼迦写了两封信就没有提到教会有任何问题，哥林多呢，两封信都有问题，问题摆不平，而且不只是保罗啊，亚波罗都不愿意去了。这怎么回事？
不是说他的知识多、装备完备，他就是一个好的教会。
听到听太多也有副作用，知道吧？大家都知道的多了，
对，大家都可以做领袖嘛。
所以哥林多教会第一个问题就是分门结党，为什么？听得多，见得多了。帖撒罗尼迦教会、腓立比教会就很谦卑，哎，我们教会什么都没有，我们人少，我们就听保罗讲了这么几篇道，是不是？
我觉得贵丁说的是对的啊，就是他们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
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不是一定的，没有例外的。
那比如说你去那几个大教会，你要跟他们讲的话，他们可是条条框框的，讲话都是条条框框的，这个很可怕。
嗯。
但是如果去到周边的农村教会的时候，感受到弟兄姐妹虽然没什么文化，谦卑的生命，然后你哪怕跟老年人交谈，跟小孩子聊聊，他们都是从眼神就知道了。但是你换一个市中心的，就完全是一个状态。哦，你讲多了，他就说，嗯，我是在慕道班给他们讲到的，但他要把这个 title 说出来，就是他曾经做过什么，
对，
他曾经服侍过，把他的经历都履历一遍之后，嗯，让大家不要轻看他嘛，然后把自己的刷子拿出来刷两下，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嗯，不算了，不和他们打交道了。最难受的是跟很多传道人一起吃饭。然后他们一个个就像排位一样的，就是这个是哪个教会的牧师，然后一个个的排下来，年龄座次。我们说我是谁，我是个小弟兄就好，这有点像水浒传，你知道吗？那个场面还蛮壮观的。
所以我才劝弟兄姐妹呢，你真的是好好花功夫啊，不只是服侍主的人。就是说圣经里面有两个教会是最好的样本。一个就是腓立比教会，一个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那尤其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因为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会看见保罗到底要教他们什么，要他们的眼睛看什么东西。在这个教会里面，保罗一再的提醒他们什么是最重要的。你把那些东西列下来，你再和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所说的东西比一比，差别很大很大。在这些教会里面，保罗也没讲十一奉献，我们要花多少时间来祷告、追求主、追求圣灵、追求方言、追求恩赐。在哥林多教会，他倒是讲了这个，是因为出问题。帖撒罗尼迦教会时间很短，保罗就写信给他们，那个就是我们出信造就的标准课本。你照着那些重点去教导弟兄姐妹，把教会建立起来，肯定不会错。但是你看看。保罗给他们所规划出来的一个蓝图，教会到底是什么，跟我们现在想的也很不一样，绝对不是在看教会的人数。保罗甚至没有跟他们讲你们要传福音直到地极，保罗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希望弟兄姐妹自己去找一找，你找一找你就会晓得怎么带弟兄姐妹，也就不会替教会瞎操心。因为腓立比、帖撒罗尼迦 如果我们的教会，无论我们在的是什么地方，包括我们这一个网上的一个小群啊，主耶稣说像母鸡呵护小鸡一样，我们这一窝到底重要的是什么？你从这两封信里面去找，找出来照着做，一定没有错啊！不要为其他的事情去分心，